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带一路十周年，招牌还能擦亮吗？还有新书重征勤政的王国军下架，谁在对号入座？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利用这个机会宣扬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为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并展示替代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雄心。新华社称，来自130多个国家的大约40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论坛，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代表。分析指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这个大型基建计划已经名存实亡，而且还饱受债务、贪腐和劳工剥削等争议，甚至得到弊大于利的评价。那一带一路耗资上万亿美元，为什么不能让北京坐收中国粉丝的预期效益？一带一路的招牌还能不能重新擦亮？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二位好，首先请教于平博士，这次高峰论坛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是北京展示软硬实力的一个重大机会，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对，这一次是第三次“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因为疫情原因呢，中断过四年，应该本来是预期是两年左右一次，所以呢，这一次呢，特别是疫情以后。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中国跟欧洲欧美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第一次召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峰会。那么这个峰会呢，当然它的看点很多，最重要的看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注谁来参与会。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看出来了，就这一次的峰会跟前两次峰会比较呢，所到了这个与会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数量跟质量有很大的下降，是吧？第一届、第二届都有欧洲这个主要国家，或者是参与这个“一带一路”的主要国家，像意大利啊、西班牙，还有这个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但是这一次呢，还只有这个欧尔班代表这个匈牙利来参加。当然，欧尔班参加这个峰会，他是一个常客，三次都参加。并且他参加的背景呢，也是因为他跟欧盟的很多国家的这个关系正在疏远，跟美俄关系也在交恶。我觉得他是到这个会议上来，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一个展示。那么当然，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在逐渐的下降。第二个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峰会呢也代表了一个中国大傻逼，有很多人认为是大傻逼，就是在用这个金钱铺路，打开一个另外一个经济实体，或者打造另外一个经济平台的这样一个作为的一个失败，或者说呢，至少是个重大挫折。因为外界对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实现开始是观望的，特别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他们的参与度是比较低。原因有很多种，因为中国的这个目的呢，当时大家要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建立的一个景就是2008年的经济上。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当时出现了巨大的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呢，为了让中国的这个过剩的产能能够有个输出的管道，中国呢，其实呢，在经济动机上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机制，让这个基础建设呢延伸到海外，同时呢，保证中国的经济呢还是在一个高的速度上进行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当然中国也发现，当然跟这个领导人上台，新领导人上台有关系。习近平上台我发现跟西方将来，我觉得他的团队应该是预见到这个问题，跟西方的这个关系一定会走到一个僵局里面去，所以他们希望开辟一个中国式的发展模式，而且要输出这个发展模式。那么在经济上他就采取了跟在国内前三十年发展的模式是一样的，所谓的投资带动性经济。那么他把这个投资带动性经济呢 落就放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当然现在看来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投资是失败的，因为在国内进行投资的那个拉动性的这个经济呢，是可以有中央高度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来带动的，来这个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的。但是呢，你把这个东西输出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并不是你的行政权力的这个管辖范围，所以他不一定配合你，而且也没有办法配合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失败。所以这一次的峰会呢，其实看点一方面，我讲就是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以通过这次峰会来检验它的是在逐渐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机会让中国自己呢看到了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措施呢可能没有这个实现。所以呢，习近平在他的讲话里面呢，他就会这次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要实际上他是在降低这个规模，在审慎的看怎么样把这个钱投入去，然后呢会有经济上的收益。所以呢，整个这个峰会开始呢，有很多的这个让大家看到很瞩目的这个方面的这个看点。那么这两个看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在国际上通过一带一路所产生的一个影响力，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有所斩获的，但是在经济上它甚至还是一个失败的。这个失败的就用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个最巨大的一个所谓烂尾工程。当然中国在这个烂尾工程这个基础上，它不会完全放弃它，就我们要通过这次峰会看看它将来中国调整的政策是什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于平博士刚才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受到挫折，但是呢不会放弃。那张杰博士，习近平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发表主题讲话，他给一带一路指明了什么样的新方向，又提出哪些新的目标呢？
对，刚才于平先生呢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哈。那么习近平呢在一带一路峰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转向的问题，也就是从过去的大傻逼向现在的小而美转变。什么叫小而美呢？习近平在这个提出了八项建议，这八项建议里面就含的了，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注重民生啊，不要光是大的基建项目，而且呢也要建设一些小的那个美好生活的一些项目第二个呢就是绿色经济，这个里面呢就包含着生态的问题，也包含着这个绿色能源、绿色生态绿色交通、绿色基建等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数字的问题，也就提出了人工智能，也就是未来呢要跟一带一路国家共建互联网，包括电商包括通过人工智能，我们说的 AI 进行相互的合作和相互的发展。所以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过去的完全聚众于大型基建项目，现在走向了一个缩水版，也就走向了所谓的小而美。至于说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很清楚，也就是中国经过十年以后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其实已经很难再支撑这么一个巨大的世界项目，它开始转向，开始逐渐的有一些精细化这一个方向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未来一带一路的走向。
那于平博士，您刚才也指出了这次来从欧洲来参加这次论坛的代表是非常少的，只有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还有可能有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大部分都是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那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那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普京几乎不敢冒险出国，这一次访问是他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并发出逮捕令以后首次访华。星期三普京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您如何看中俄两国的共生需求？
当然这个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俄罗斯非常需要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呢对俄罗斯呢也有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需求，就是在对抗西方，也就是欧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流的国际经济体和国际政治价值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是需要俄罗斯的这个方面的所谓抱团取暖的。所以非常不意外的就是普京到了中国，而且呢普京到中国呢他是得到中国的 安全保证的。一个是联合国的这个应该说国际刑事法院对他的通缉令在所有的缔约国是有效的，而中国、俄罗斯跟美国都现在还不是缔约国，所以他这个安全这个非常安全。可是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其实也提醒过中国，就是普京是属于被通缉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中国应当要审慎对待这件事儿。可是呢，看上去中国没有完全没有顾及这个方面的这个因素，因为对中国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中俄之间的关系要稳固，并且呢能够有效的对抗欧美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遏制。所以习近平在他的主旨演讲里面，他非常就是说明确的提出来，他这个一带一路就是坚决拒绝单边制裁，就是用所谓强制力来脱钩什么这个断链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呢，他的主旨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矛头就指向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单边的一个所谓的制裁，或者说是这个贸易战里面那个就是科技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要把俄罗斯拉入到中国的这个平台上来呢，才能有效的对抗。光中国一个国家现在还是势单力薄，特别是最近的这些欧美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呢已经奏效，中国的这个很多的供应链呢都移转到周边国家去了。所以呢，中国要借这个机会呢，通过跟俄罗斯就展现这样的一个团结，用这个战略意义绑架双方绑在一起的来对抗欧美，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意外。但是呢，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让俄罗斯通过这次论坛在俄乌这个问题上面取得更多的支持者，这是中国我想要需要小心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也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中国是不能够完全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所以中国呢在俄乌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呢并不是完全一边倒。我个人的观察啊，很多人说他一边倒，其实不完全是一边倒，他也是有动机尽快的结束俄乌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看中国在给普京在这一次这个峰会上面有多大的自由度，能够建立所谓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个值得观察的一个要点。
那于杰博士说于平博士说这个中国需要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更需要中国？张杰博士，我们看到在10月16号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普京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采访时说，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企图占上风凌驾于他人的体现，但是我们只看到了中国合作的愿望，没有强迫任何人。当被问到他怎么对习近平怎么看的时候，普京说，我们国家有个说法，那就是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能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呢，如果我赞美习近平主席，我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就好像是我在赞美我自己似的。你怎么看普京对这个一带一路和习近平这样肉麻的唱赞歌呢？
对，这个就是形势死了。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济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跟俄罗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国2022年我们的 GDP 中国的 GDP 是18万亿，而俄罗斯是2.5万亿。俄罗斯只相当于中国的叫做中国是俄罗斯的8倍。俄罗斯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 GDP， 所以说从经济实力来说这个俄罗斯显然跟中国相比它的分量比较轻。其次呢，它目前呢陷入到俄乌战争正在受西方的制裁，所以它的经济如果没有中国的这种大力的支撑，它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我们说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贸易额就突然飙升了30%。今年2023年可以达到预计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所以说它成了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而言它只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所以说这个双方交往经济分量，还有俄乌战争，再其次呢，从俄罗斯目前的整个状态， 他必须中国来帮助他打通国际外交的渠道。所以说呢，过去是普京看不起习近平，习近平一直想跟普京啊这个交朋友，然后签协议成为盟友，但是普京呢不太看得起他啊，他更喜欢呢坐山观虎斗。但是发动俄乌战争以后，形势突然出现了巨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可以说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也不得不啊低头，不得不呢来把中国当成他的大哥。
那我继续请教张杰博士，普京还在北京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越南国家主席伍文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你怎么看北京为这个普京提供这样一个舞台，让他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来加强外交阵营？
对，这就是其实栗战书已经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呢，我们在各个方面策应俄罗斯，这是他出访俄罗斯里面说的话。中国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帮助普京。中国呢，首先是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以他失去了国际上的道义。然后呢，他不停地在经济上跟他输血，同时通过第三方进行一些军事的武器或者说一些装备输送给俄罗斯。再一个问题呢，就是目前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弃儿，国际社会都不跟他交往，他也没有办法走出中国。如果这一次不是这个习近平邀请他出访一带一路，他就很尴尬，他只能待在克林姆林宫。像上一次这个金砖五国会议这个南非总统就非常头痛嘛，因为普京要来了抓不抓他呢？抓的好像也不太好，但不抓又违背国际义务。至于说习近平，他根本都不在意什么国际秩序，他跟普京呢要打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外交就遇到了困境，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峰会呢，恰恰就为他提供了一个通道，他可以跟匈牙利可以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晤从而影响他们来支持俄乌战争支持他的侵略行为。所以这样来说，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策略或者说呢，为普京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国际通道。
形成一个阵营。那于平博士，这次外界瞩目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商业和工业部代理部长哈吉阿奇兹出席了这次论坛。塔利班政府的这个工商业部发言人说，阿奇兹将继续留在北京讨论建设一条就是穿越瓦汉走廊的公路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到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承认塔利班，但是中国是向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第一个派出这个新大使的国家。那中国在阿富汗有哪些战略目标呢？
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要让阿富汗不能够变成中国新疆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在中国的新疆问题上，在中国政府呢有极大的利益要在跟阿富汗搞合作，那么这是他在这个自身的国家利益就是很比较面临的非常迫切的国家利益上面。另外一个呢，中国一直想在穆斯林事件或者说呢在这个中东问题上面，在这些方面要扮演更大的角色，而阿富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阿富汗是中国连接东亚中亚、南亚以及西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一个出口，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去建立，想希望跟阿富汗合作建立这样的一些交通这个枢纽，去打通所谓通往东亚、通往这个中亚、通往这个西亚以及通往南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那另外呢，当然中国在阿富汗有很多的投资，特别是铜矿，还有一些石油投资。所以呢，中国不光是现在开始，美国从两年前撤出阿富汗以后，中国已经给阿富汗新塔利班政府呢就递过去很多橄榄枝。 并且呢跟巴基斯坦和这个阿富汗搞过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巴阿三国的外长会议，同时呢又邀请了这个就是阿富汗周边国家的外长呢到中国到黄山那边来参加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希望在阿富汗这个问题上面他中国扮演更大的角色，也进一步呢中国就可以在这个穆斯林世界在阿拉伯国家呢就是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呢中国的战略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自身切实的利益，就在新疆的这个穆斯林问题，过去阿富汗一直是给中国的这个新疆穆斯林呢所谓的这个分裂主义呢这个提供一些基地，并且呢有人发现在911以后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中间也发现了有维吾尔人组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战斗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中国呢要稳定住它的这个新疆政策呢阿富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国际目标就是要扮演更大的在世界上面作为调停角色或者作为一个建立国际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建设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是中国在这次邀请阿富汗的代表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因。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一带一路这个评价，我继续请教于平博士，这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那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建造港口、公路、铁路、电厂等基础设施，带来了一定的基础效益，但是也让贫穷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衍生贪腐、劳工剥削和深陷经济依赖等等的这个困境，饱受争议，并形容成是一地的鸡毛。您如何看中国大撒币的成败呢？
这关于中国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里面进行这个就是技术项目的这个建设，并且呢给予这些国家的贷款或者是这个低息贷款，它都是就是国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一个评价啊。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有的国家就认为中国在这个建立一个所谓用一个叫做债务陷阱这样一个做法，因为他明知这些国家是还不起的或者会遇到问题，你比如说在很多国家包括肯尼亚包括这个就是印度尼西亚很多地方的这些建设，他最后有的时候建到一半就停掉，那些国家对这个债务本身他知道他没办法去还，那怎么办呢？那么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债务呢转化成一个股份形式，就是变成呢就是这些国家的重大的经济这个设施呢，有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所有权在里面，那么这对这些国家呢也构成了一定的安全问题。所以呢，有的人就把这个形容为是债务的一个所谓的陷阱。但是另外一种观点也认为，中国其实开始并不是这么想的，也许后来才发现，哎，这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想输出产能。刚刚我说他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中国的产能过剩。全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大家的基础建设就下降了，需求下降。那你那些水泥、钢材那些东西，你就没有地方，没有市场，那怎么办呢？我们有这么的，有这个生产力，我们又不能把它全关掉，关掉也会造成大量的经济问题，经济增长也会停滞。所以呢，干脆就输出怎么办呢？那我就先让你建设，然后呢，以后你再还我。所以他是采取这样一种方法。那么不管他是哪一种方法，现在产生的这个结果都是非常的这个对中国来说是看上去是。不良的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第一个，中国投入的这些钱没有办法收回，用经济上面的效益非常差，所以就是有的人说一地鸡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变化，2017年以前，凡是私营企业去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呢进行这个投资项目呢，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但是在2017年以后呢，它开放了，它把它审批取消掉了，所以导致大量的民营企业去那些国家去投资。这些民营企业投资的它后面的资金来源呢，其实是国家融资过来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就是大概最高峰的时候，中国的国发银行啊贷款给这些企业很多，现在看上去都收不回来了，因为他们这些投资都是非常盲目的。所以我觉得呢，看待中国这一带一路这样的投资上面，可能有两个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就是中国故意是采取的一种战略策略，是要掠夺别的国家的这个资源，以及控制别的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他不经意的造成这样一个后果。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国际社会包括这些国家被投资的国家，现在都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因为这涉及到有的是主权问题，有的呢是涉及到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后续可能不能够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考虑到，也应该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所以最近它是 加大了这个审查，并且呢，它这个贷款方面它已经大大降低。比如说，国家的发展银行过去它一度贷款到将近700亿美金，最近已经下降到就有20-30亿美金的这个贷款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中国给别的国家造成的所谓的这种债务陷阱也好，盲目发展也好，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应了。所以中国要谨慎的处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讲一句非常可能不太贴切的一个比喻。中国的辛亥革命是怎么出现的？是保路运动开始的。四川那些因为是四川这个铁路的运建，当时是借了外债的，但是借了外债以后，导致很多国就是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所以慢慢的酝酿成了就是最后，辛亥革命爆发了。所以中国不要陷入中国自己的这个辛亥革命的这个陷阱，很有可能在这些不发达的国家会产生爱国主义，对中国这个投资以及中国国家呢，会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的网民对这个一带一路的成败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个X 网友 SoFire 他说需要对过去的业绩进行分析，还有一位 X 网友叫达爸爸他说140个国家积极参加了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就是最好的解释了不仅不成为问题，美国的虚假宣传也很难起到作用。还有一位网友呢，华荣说一带一路已经烂尾，东升西降，梦成空。那请教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两种不同的看法，一带一路的成败您如何评价？
对，这个两种看法都存在，一种是粉红嘛，一种爱国情怀这么多国家来。但是呢，刚才于平博士已经说到了，就是到底我们要看他来的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质量。其实来的并不都很不重要，是吧？国西方的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来至于说你大傻逼嘛，你这个傻钱，所以他们也带有一点期望，就是说呢，希望未来能够或者参加这次峰会能够得到一笔得到一些好处。习近平在会上也说了，要给1000亿美元进行投入所以这样呢，当然会有很多的人都会来这是一个，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繁荣，我们还要看到更深的层面，也就是一带一路它不仅给国际上，而且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国际上来说呢，当初它的确是为了去产能，但后面的发展他就开始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他就开始注意从这个里面来扩张中国的影响力，最终形成一个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国家来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这就形成了他的一种想法。但是一带一路在外输出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他忽视了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你投资必须要符合那个地方的文化。第二个问题呢，还有环境的保护，像开发电站呐，开发这个港口，有的都会给环境带来污染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没有做好足够的评估。其次呢，还有中国式的腐败也开始向这些国家蔓延。最终呢，形成了一些国家的一种所谓的陷阱债务陷阱，也是导致一些国家破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带一路就会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那么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中国来说更是麻烦，因为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它这种钱，本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没有很多资金，那么在这种情况里去支撑一个世界性的项目，而又是很粗放的投入，大量这些有些国家的威权国家，它的政治不稳定，最后导致它政权的更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很难。也就是说呢，两种观点虽然存在，但是我们浮出外表去看本质，也就是金表其外，败絮其中。
好，非常感谢二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是 从 X 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他叫郑清乐安，他说一带一路大撒币放出去的贷款都逾期不还了，然后大撒币主动说别担心，我给你们延长还款周期，大撒币心里想着其实你们还不还我根本不在乎，只要开放市场让我低价销售低端产品就好了。这位朋友叫 Old Pink， 他是从油管上给我们发来评论，他说北京冬奥会普京访华后回去马上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杭州亚运会中国用专机接阿萨德访华，回去就有了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引发了巴以战争，今年三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分别时深情地握住普京的手，表示要和普京一起推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一次他俩又要见面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也引起网友的担心。还有一位朋友叫哈拉嘎，他说一带一路就是妥妥的渗透计划，让一带一路所有国家对中国有依赖，像现在美国这种想脱钩又因为深度结合脱钩不了了。再念一位朋友 Brian 叫Binary Boy， 他说请问嘉宾，目前的一带一路和60年代的援助亚非拉有本质上的区别吗？还是根本就是一回事，对内压迫对外撒钱买国际支持？我请于平博士做一个简短的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呢这个比较很有意思，我不觉得这两者是一样的，或者说有就非常相像，其实呢背景时空都是不一样的，当时中国是完全封闭的国家，经济能力非常差，但是呢拿了老百姓就是救命的钱去给亚非拉国家进行支持，这是完全违反这个人类的这个发展规定，是违反这个对自己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责任的问题。那么现在撒币刚刚讲的它是一种撒币，但这种撒币的方式它开始的这个动机和现在达到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当初去产能目的是想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得以延续，那么现在发现呢就是说呢变成了一个可以有政治收获的地方，所以我刚刚开始的就说过这个一带一路，你要客观的评价它在建立中国在所谓第三世界在一些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力这方面它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经济上它是一个应该说妥妥的失败，这是肯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他的主旨讲话里也说到，他要实际上中国是要在这个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的原先的宏大的规划上面要开始收缩了，那要做一些有责任有回报的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一个原因。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张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新书崇祯勤政的王国军下架，谁在对号入座，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十月十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九月出版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近日被下架，网传发行商的通知书说因为印刷问题停止出售，要求各大网站、新华书店和民营经销商接到通知后立即下架。但是这本书的宣传语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则让人对中国的困局产生联想。那这本书被下架是否因为影射了谁，又是否有人对号入座？回顾明史对比当今，会有哪些意外的发现？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首先我请教张杰博士，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这本书是由这个文汇出版社九月一号出版的，近日被下架，发行商是这个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他发出的下架通知函说是印刷问题，可是网民对这个理由是普遍的质疑，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可能观众朋友也非常有兴趣啊。这是一本老书啊，不是新书，它是一个再版书，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它的书名是《崇祯往事》啊，这个明帝国最后的图景。现在呢是再版第二版啊，这个作者呢叫陈武栋啊，陈武同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一个明史专家，他已经在今年好像是三月份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在他去世后进行的再版。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啊，这个崇祯啊，他有忠，他希望成为一个忠信之主，因为到了崇祯那个时候啊，明帝国就已经衰败，几乎就要亡国了，所以他呢就希望能够整新啊，整新明王朝。这样呢他非常勤奋啊，他每天呢就是从早到晚批改奏章奏折啊，非常的勤奋，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越忙活啊，这个国家就越走向衰败，最后导致亡国。在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以后啊，这位非常勤奋的这个崇祯皇帝就跑到了眉山上吊自杀，在临死他还写下了一个遗诏，就痛斥那些官员，说他们都我误了政啊，害得我最后上吊自杀。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说崇祯呐，他有很多问题啊，第一个是刚愎自用啊，猜忌多疑，然后呢他滥杀功臣。大家知道袁崇焕是唯一能够抵挡清军的一个将军，他把他给杀了，不仅杀了还是凌迟啊，很多老百姓去抢吃他的肉。自从袁崇焕走了，那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清军了。其次呢他好大喜功啊，这个啊，并且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责任都推给部下，他永远正确，底下永远错误。所以这样了以后呢，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看着这些大臣说该怎么办啊。当时其实大臣很想说你可以到那个南方啊，但是谁也不敢说你看着我看着你，因为谁说他就对谁不客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越忙活这个国家啊越衰败，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他的忙碌之下这个国家终于走到了尽头。这就是这本书大概要说的意思。
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本书，他指出了崇祯犯了哪些治国大忌，当局为什么要把这本书下架呢？
这本书我们没有机会看，但是呢崇祯这个人呢我们是都多少了解一点，就是他是作为皇帝当中亡国的皇帝当中是比较勤勉的一个人，所以说呢他呢在很多问题上面他是不断专行，他也没有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做顾问机制，他能够听取意见，因为刚愎自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所以呢，崇祯他这个导致最后明朝的灭亡呢，他是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刚刚那个张杰博士已经讲的非常多的关于他个人的特质，并且在重大的事件上面他总是做错误的决策，而这个错误决策的来源呢，他最后都会诿过于他的下属，说大臣误了他，而不是他自己这个机制出了问题。所以呢，崇祯本人这个悲剧呢，也给我们这个现代人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呢，在一个制度没有完善的一个情况下，再圣明的人，再有能力的人，他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恐怕是崇祯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那么回到今天，这本书为什么被禁掉？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在讲历史事件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很愿意拿来对照现今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这个也谈到历史上人物不仅是崇祯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三国时代的那个袁绍，袁绍跟崇祯有高度相似的地方。袁绍 一度是最大的诸侯，对吧？当初这个起兵反对这个董卓的时候，那是各方诸侯，他是领袖，所以他的势力是最大。他为什么把一个偌大的家业慢慢给他就是摧毁掉的呢？原因就是跟崇祯犯了同样的错误，刚愎自用，然后呢优柔寡断，好大喜功，对吧？他是争功诿过，然后呢又不是这个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杀功臣，这都是他们同样的一个犯的错误。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明朝末年就是崇祯，他实际上呢也有跟很多人为什么把他联想，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他也是反腐败，对吧？他这个反腐败也是弄得就是他的官员人心惶惶。当然我们说明朝反腐败，从他的老祖先就是开始，从明太祖这个朱元璋开始就是反腐败反得很厉害，但是越反腐败越严重。可是呢，这个反腐败结果就变成一个让这个官员集体无安全感，没有什么安全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没有办法齐心协力替他出谋划策，加上他又不听出谋划策，他如果出了责任以后呢，别人呢下面承担，他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呢，搞得就变成大家懒政，大家就是不去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变成就大家会反映到现实上呢？其实现在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呢，这个不在于这本书是怎么写的，还在于这本书怎么被读者把它怎么样引入到现实当中来做比较，这个恐怕是对现在的当政者吧，当局呢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所以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嗯。对，这个我们的网友对这本书的下架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热议啊。那张杰博士，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 X 网友叫 Golden Economist 的经济学大人，他说如果习近平狗腿子把所有关于崇祯的书都下架查封，无疑就真正的坐实了他们把习近平类比崇祯的心理，这帮狗腿子内心都认为习近平就是崇祯，习近平自己知道吗？那您怎么看这个网友的评论？您怎么看这个当局把这本书下架这个动作呢？
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就想起一首唐诗，就是我们说习近平知不知道，叫做坑灰未冷山东烂，原来刘向不读书，也就是说这种草莽起家的人，或者说像习近平这种纨绔子弟，他实际上他是不读书的，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应该是没有看到这本书。但是习近平看不看得到没关系啊，他底下的这些官员啊，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宁可啊就是啊把这本书给他封禁，也不会啊丢掉自己的官位，采取了一种很过激的方法，所以说把这本书下架了。这个作者啊，我刚才说了，他已经去世了，他应该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并不是来讽刺习近平啊。因为历史书啊，你可以做多样的解释，啊，它实际上呢，它是在批判这种皇权专制制度，在批判这种独裁者，啊，但是呢，网友怎么看？就是俞平先生所说的网友的看法，就是说你这本书，网友就看成了他啊，是代表习近平讽刺习近平，这样大家都这样认为，这就是一个事件的。啊，所以这样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舆情，大家呢都去看这本书，并且越看越像啊，所以说呢就把 崇祯跟习近平挂上了钩，这样就导致了中宣部的恐慌，于是赶快得下架啊。但是越下架了就传播的越广啊，就是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很有意思，它有一个致命伤，它就是不能辟谣。为什么不能辟谣呢？你比如说习下礼上，这明显是个谣言嘛，但是他又不能说啊，如果中央电视台说啊，李克强要取代习近平，这是个谣言，那完蛋了，全国人民，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塔西佗陷阱，那大家都去相信这个事，相反把问题搞砸了，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但是他越这样做，越去封杀言论，相反会让这一本书就传得越广。其实之前我跟于平先生都没有看过，但是现在我们都要去认真去阅读了啊。所以说呢，这一个事情不一定是习近平他的指示，但是中国这种集权制度，他必然要封锁一切可能对中共政权产生威胁的这种所有的言论和书籍。
那张杰博士，我继续请教您，我们还有一位 X 平台的网友叫 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当政这些年，正是因为他的勤政才造成了今日这种无可挽回的局面，习确实很像当年的崇祯，也难免引人遐想，下架崇祯更是习自觉入对号入座，做贼心虚，生怕他那皇帝的新衣被戳穿，更体现了习现在的精神状态也不太正常，有被迫害妄想症，看谁都像反贼，看什么书都像讽刺，总是有刁民想要害朕。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评论？
说得很好啊，说得很好。习近平跟崇祯有相近的地方，第一个呢，他都想振兴这个或者一个党或者一个皇朝。习近平呢，他之所以他能够上台，就是因为在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其实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呢他就采取了另一条路，就是说可以走向宪政，也可以走向了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他就回归到了集权主义，走了历史的这种回头路，或者说开了历史的倒车啊，这是他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习近平的确应该说还是比较勤奋的啊，你看他设了十几个小领导小组，他个个都当组长，那你想一个人的精力啊，他是有限的。所以习近平呢，现在他实际上的确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啊，据说在北戴河会议上呢，他就发牢骚嘛，他就说了，你们啊，就是说这些臣子们啊都不敬业，把所有的问题都要我决策，但我也是一个人呐，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就会有一些牢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独裁的疲惫症，他就感觉到非常的疲惫，他没有这个精力啊。所以这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状态。再其次呢，习近平跟崇祯呢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好大喜功，什么雄安千年雄安呐、什么一带一路啊，其实都是瞎折腾啊，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同时他又没什么文化，他又不知道科学认证和环境评估，所以最终的结果啊就是一地鸡毛啊。再其次呢，就是习近平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猜忌多疑啊。这一个呢，就是宋永毅先生有个说法，就是习近平其实已经进入到毛泽东的晚期，他对谁都不放心，因为权力来之不易啊，他又不愿意失去权力，他看见谁都觉得是反贼。毛泽东，你看那个刘少奇、林彪都是他的亲信啊，都很忠诚于他，但是最终一个个被他逼死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啊，觉得不安全。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像秦刚啊、李尚福啊、李玉超啊、还有这个王少军呐、等等，都是他的心腹，大家都很忠诚于他，但是呢他觉得谁都不放心，他就要一个个的干掉。这样呢的确他要把自己跟崇祯皇帝挂钩。实际上这本书严格说啊，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民心所向，大家对习近平真的已经受够了。
这本书的介绍指出，作者从财政、党政、军事、用人等角度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国之路的，翻开本书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那我想请教于平博士，那从财政和经济决策来看，从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动态清零到经济放缓、房地产暴雷，您如何看这些遭到诟病的举措？
这些举措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专制政权啊，高度集权的情况下面，他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就在中国就是特别明显的反映在这个最高层的决策。你刚刚张杰博士说了，习近平是本身签了很多几乎所有小组的组长嘛，他这个小组组长是干嘛呢？实际上他是把权力都集中在这些小组下面，所以呢，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每一项决策都要自己亲自去做。那所以在经济上面，在政治上，你一个人不可能是全才。那么你怎么做决策？无非是要么是专家帮你去做决策，你是自己选择哪个专家的意见；要么就是你自己超越专家自己做决策。从目前看来，中国很多的决策失败是因为它超越专家的决策。中国不是没有专家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这些专家没有权利。所以呢，在经济上面，刚刚讲的一带一路的建立，本来这个初衷我觉得不坏，是个好事。对中国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提前把这些产能输出去，然后呢，让这些别的国家的经济呢，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应该是互利共赢的一个做法。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中央集权能够决定的事情，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主权，对不对？然后呢，有自己的文化不同，所以呢，这样一种决策本身它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它是拍脑袋。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也很多网友就说，包括那个书上被人家联想的，越勤奋说越勤政越糟糕。他其实勤政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个坏事，坏就坏在他这个勤政是建立在不科学、不理性的基础上的。他是一个我们过去讲的皇帝的叫乾纲独断，他自己凭自己的拍脑袋来做决策，凭自己的喜好来做决策，凭自己的妄想来做决策，特别是凭自己的所谓的要。振兴伟大的民族，或者像崇祯讲的是要振兴这个明王朝，这样的一种做法，根本说到底就是一个决策机制和他的权力来源不清楚，才导致他越决策越错，政治上、经济上都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
嗯。那在说到这个党争和利用人的问题上啊，张杰博士，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从秦刚、李尚福被消失到火箭军团团灭啊，这个是否反映出了就是网上流传的这样一句话，就说不怕皇帝懒政，就怕皇帝有理想折腾。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会让人联想到崇祯当时就是滥杀功臣啊，把责任都推卸到大臣身上这样的一个比喻。
对，这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于平所说啊，勤政不是坏事啊，但是呢，问题在于呢，你的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同时呢，我们看待明王朝的整部历史，这个朱元璋啊，这个非常的暴烈啊，杀了很多功臣。但是正是后面那一些无所作为的一些皇帝，他呢放手以后，让一些这个名相们宰相们努力的去工作，结果呢维持了明王朝这个延续。到了崇祯这里呢，正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一种勤奋，所以才导致了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无法运行。其实无论是明王朝还是当今红朝，都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缺乏一种现代治理机制。也就是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并且已经进入21世纪，你一定要有一种现代的治理理念和一些现代治理的工具啊。但是习近平呢，他偏要走所谓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恰恰就是所谓明王朝那一种落后的那一种统治机制。大家可以想象，中国这么大啊，14亿人口，事情这么多，我们说个人的性格，我跟于平可能都有毛病。我们都有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但是怎么避免呢？只有用制度。美国是用三权分立，也可能呢，这个拜登心胸很狭窄，但是呢， 这个议会司法可以控制他一些不理性的做法。而习近平呢，就是中共就是缺少这个问题。我曾经说过，二十大呀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也就是二十大大家说习近平一览起啊权力啊一览众山小，登上权力顶峰，但是二十大就是中共走向覆灭的一个标志。原因是什么？失去了制约机制。也就像我说的，一个高速公路上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在狂奔，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根本体现出来的就是现在必须要用宪政民主制度去取代封建皇朝，或者是取代集权主义制度，这是问题的根本。而习近平呢，他拒绝，因为他是出身纨绔，然后呢他对现代文明又不了解，对西方又无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走回头路，结果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嗯，那除了这本书之外，其实近年来也不有不少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败笔，比如说崇祯皇帝在可以和谈的时候不愿意和谈，招致敌人大肆进攻，国家人民惨重的损失。那习近平也是在可以和谈的时候坚决不谈，等到贸易战打到惨不忍睹的时候，吃亏的是老百姓。于飞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对，这个还是刚刚讲的决策的合理性与决策的这个科学性。它这个科学性、合理性取决于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层次就是权力不能太集中，否则有这个能力的人他不能够发挥作用，他不在这个权力的分享机制里，对吧？就所以就要民主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能够对相关领域做决策。那么我们讲中国最近几年面临的一些困境，就是说谁都不敢做决策，谁也没有能力做决策，只有把所有的问题递交，就是交到最高层，交到习那儿。而习的决策呢，它是基于一个信息的非常不对称，因为他的信息来源，他作为一个个人最高权力的顶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权力使这个掌控者，他的信息来源是受过本身就受过一些限制的，就是他的秘书班子，他的这个自己的团队给他就是喂养的信息，而不是说他能看到一个自然的真实的一个信息。所以他做决策的这个偏差，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跟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经过剪辑的，经过别人处理过的。所以他做决策的失败，一方面是当然跟他个人对权力的这个欲望有关系，他自己做的决策要把大权掌握在自己身上，另外一方面跟整个体制里面的所有的人帮助他取得这样这个最高权力的人都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看一个人的这个功过，除了他个人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的作为行为能力以外，还要看整个机制，在这个他的权力顶尖下面的这些对他供养的这些机制到底怎么产生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直说他是总加速师，知道吗？这个一系列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反映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没有一个科学民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面都是对中国溃败的一个总加速师，因为他没有减速的这个机制，没有对这个错误决策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没有对他这个错误进行纠正的机制，所以任何人在这个权力的顶峰，他都会导致这个国家迅速溃败。所以我也是有一点悲观，就是如果这样的这个机制不进行这个层层的，就是说权力的这样的一种分授授权，这个层层授权就实际上是民最后归结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机制，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或者专业人员的意见，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陷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就是灾难的境地。
嗯，
这是我自己担心的，我也希望中国不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要看他们会不会最后做出决策，是就是往民主方向去做，往科学决策方向去努力。
嗯，好，那我最后再来念两位这个评论啊，一位是花花兰，他说一尊登基11年以来的政绩还不如崇祯皇帝呢。还有一位木宝，他说只是进了反贼的一本书而已，又不是不能讨论崇祯了。还有一位朋友说维尼就爱对号入座。还有一位朋友叫 Blue Sky， 他说接下来就是砍树了，把中南海能上吊的树全砍了。好，那 今天的节目就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于平博士和张杰博士。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拜登访问以色列，界定以军反恐战争的界限，还有普京习近平会谈，中俄关系在世界动荡中升级。好，再次感谢各位观众和两位来宾的参与和讨论，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